统治之旅第六期。今天的信息在我眼里到底有多重要？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，如果某天我在机场遇到一个人，只有很短的时间交通，他问库里弟兄，你认为作为一个信徒，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？我就会告诉他这个信息。作为一个信徒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既然是信徒，意味着我不必跟他们分享如何重生，不必跟他们分享基督的死、埋葬和复活。这是信徒一进门就该认识并接受了的真理。今天上午我分享的和以前不尽相同，但所有的要点都会在这里。就像我说的，这非常重要，建议大家做好笔记。这些内容很多都记录在《恢复统治的手册》里。我注意到基督徒很容易进入教会模式，就是周日到教堂聚个会，过好日子，做个体面人，有所谓基本的基督徒生活。很多时候，人们来这里也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研讨会，一个活动，一个可能有点新信息的聚会，诸如此类。我并不想显摆，如果我不相信这个信息的重要性，不相信这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生活，我可以待在家里，自己钻研经文，只做有利于自己的事。如果我是使徒保罗，这里是在2000年前，我可能会骑着马或驴子来聚会，可能我正完成一个漫长的宣教旅行，乘船归来有些疲惫。那时的旅行肯定不像现在这么容易，当然现在也不是那么轻省。去一趟澳大利亚要坐22到24小时的飞机，到南非需要飞16到21小时，取决于你从哪个方向进入或到南非什么地方。即使你不需要扇动翅膀，还是会对这种旅行感到非常疲惫。所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，不要从21世纪教会的角度去想，回想一下最初教会在做什么，他们如何生活，保罗如何旅行宣教并建立教会。他不只是去开个大会，赢得一些人，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，情况并非如此。他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具体的目标，就是去寻找那些如耶稣所说的平安之子。他每到一个地方，会待在那里一段时间，在那个城市要么燃起复兴，要么引起暴动。这两件事在他身上总是同时发生。他与人们聚集，但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讲道，然后接受奉献离开。他的目的是要在那里建立基督徒的身体，使他离开后这个团体还能真正的成长。现在我们看到的事情有些令人悲哀。保罗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，比如他在最先建立的教会之一足足待了2年，让他们建立并发展起来，在下一个地方待了大约1年多，不是很确定还算长，但比第一次待的时间短。在下一个地方他6个月后就离开了，教会继续前进。你会发现在那之后，他甚至在3个月内就建立了一个教会，入住讲道，3个月后安立了长老。现在请想一想，那些人刚刚重生，信主3个月就成了教会的长老。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花8年时间读神学院呢？即使读了8年的神学院，有时你还是不能得到保罗在3个月里留下的实际，而是被灌输了一大堆花里胡哨并不适用的东西。事实上，他在最后去的一处只待了1个月。当他离开时，他留下了一群基督徒被安立为教会的长老，教会在他们的管理下成为一个稳固的教会。提摩太是保罗的门徒，被保罗抚养长大。他说，你从小明白圣经。哪些经文？是旧约，那时还没有新约圣经。他说，这圣经能使你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他说，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其中的真理，你接受了基督，你不宗教化，你明白犹太教那些仪式 最终都是指向基督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我知道你的内心，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，做好你的本分，就是我留给你的工作，你要完成这工，不要让任何人贬低你，不要让任何人说你不行，你知道的还不够多等等，专心完成给你的事工。然后他告诉他一些具体要做的事情。你可以从使徒们，从保罗，甚至彼得中间看到明显的紧迫感，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。为什么保罗一开始花了2年时间，而最后只花了1个月？因为他越做越有经验，越做越熟练了。他明白不再需要教那些信仰开端的基础内容，他教他们如何往前。你常常会在他的书信里看到他说，把他们交托所信入的主，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话，这话能建造你们。我照从前指着你所说的预言，将这嘱咐交托你，叫你凭这些预言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把人交给圣灵最稳妥，我已经把你们需要知道的交给你们，其余的部分圣灵会亲自教导你们。圣灵是最好的老师，他会完成他的工作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，没有教堂，人们在家里聚会。基督徒在公共聚会算作违法，会被关闭，当时对基督徒有巨大的迫害。但你知道吗？他们在逼迫中不但没有消减，反而不断成长。你要观察神在做什么，为什么。我的车里有很好的音乐，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听。基督教敬拜音乐在最近10年里变得越来越好了，但还是有些太哀伤，里面不时掺杂些哭泣和祈求，还有什么我的生活糟透了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站在你面前等歌词。圣经说我们有将来的盼望，也有现今的盼望。当我听到这样的，只听几个小节就直接跳过，但也有一些真的很不错。今天早上我听一首歌 Casting Crowns， 从现在或从这里将冠冕给你，非常棒的歌。有趣的是，这首歌和我今天早上要讲的内容不谋而合，还听了其他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就像我说的，越来越好听了。但教会必须意识到，虽然现在是21世纪，但我们仍然应该是第1世纪的基督徒。我们必须回到过去，不是说完全按照他们当时的周围环境生活，因为事情已经变得先进，更容易。但我们要用同样的心智，同样的心态过生活。路上在听音乐时，中间有段自白说，当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太专注于从这些事情中解脱出来，而没有从这些事情中学到功课。我一听这个就立刻关机。他说的是，如果你正在经历疾病、痛苦之类的东西，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在生病，你应该从中学习的首先是摆脱它，对吗？其次，你应该了解它有多糟糕，你应该对它产生憎恨。听着，如果你不像憎恨罪恶那样憎恨疾病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让我这样说吧，如果你不憎恨罪恶，你就还在其中。只要你不憎恨它，你就会继续犯罪。只要你不憎恨疾病，你就会让它继续向你袭来。然而，你有权利阻止它，对吗？要知道，你是基督身体的管家，你的身体属于耶稣，你的存在属于耶稣，你是这个身体的管家，你有责任守护和保护这身体，确保疾病不会在你的生命中肆意妄为。你必须抵制它，你必须对它产生憎恨。从来没有人通过说助手抵制疾病，那不是反抗。教会大多数时候变得非常被动，就像我们前几天谈到的那样。今天早上我想带出一些东西，带你们经历一些过程， 里面有很多经文，甚至可能需要几节课的时间。下面我们要进入的经节并不会让你惊讶，都是我们熟悉的经文。我知道我在和基督徒打交道，当我提到一些东西时，我甚至还没有告诉他们经文的章节，他们就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。我们要来读《历代志下》7章14节。神是在对自己的子民说话，不是在对世人。这称为我名下的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从他们邪恶的行径转回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，因为我要向你展示这里设定的模式。首先看第一个词，如果。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，不是无条件的。神没有说，挺住，我正计划将来扫荡那个地区，我会选个好日子来做这件事。他说，如果我的子民，就是我名下的人，愿意谦卑祷告，谦卑并且祷告，而后转离他们的恶行。注意，很多时候，如果你不自卑不祷告，就可能不会改邪归正，这就是他的工作原理。所以你必须改过自新。然后他说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问你，医治土地的过程从哪里开始？从天上开始吗？不，从我们开始。神赦免人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，是从神的子民谦卑祷告，悔过自新开始，然后他才会垂听。不只是祷告，祷告之前还有谦卑，谦卑自己。彼得前书5章6节说，所以你们要谦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现在我们把这句话引申到雅各书4章6到7节。所以经上说，神抵挡狂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服从神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注意这个过程，谦卑抵挡，然后他就会逃跑。从中可以看出，神做事有计划有过程，神通过系统运作，否则就会带来混乱不堪。而他不是混乱之神，他是秩序之神，不是吗？因此我们可以很快分辨出什么是出于神，什么不是。混乱不属于神，凡事有次有序，适当得体才是神的手笔。神有自己的工作系统。我们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来到这里，就是因为太阳系，神把太阳放在太阳系中间，地球围绕太阳公转，所以我们都能分辨时间。神创造了这个系统，不是凭空出现的，对吗？我们被告知，如果地球离太阳再近一度，地球就会全部烧毁。如果地球离太阳再远一度，地球就会全部冰冻。地球能够完美地保持在准确的位置，并不是偶然的，因为神为人类创造了地球，他知道地球与太阳的确切位置。因此，神是一个系统之神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说，神的大能是机械的，因为他有特定的按规律做事的方式。有趣的是，当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做事的时候，当他系统性的以某种方式按部就班进行的时候，我们不理解他的操作系统，就会称他的工作结果为奇迹。但当你明白了神的这个系统，当外人称之为神迹的时候，我们却可以见怪不怪，不足为奇。我们只会说，这就是神，是他的做事方式。如果我到这里说的第一句话是，神如此奥秘，他行事奥秘。大多数团体中，大多数的基督徒，尤其是初次接触的人，他们会说，是的，阿们，神很神秘，我们无法知道他要做什么。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 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不知此话怎讲？如果他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，你就需要得到救赎。他的道路必须成为我们的道路。阿门。如果我进来拍拍圣经说，根据经文，洁净相当于敬虔，大多数人都会附和说，是的，阿们，没错。我并非反对洁净，但这不是神说的话，经文没有这样说。这句话是本杰明·富兰克林说的。我不知道他是否洁净，但他并不那么虔诚。总之，你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端倪。人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神是如何工作的。然而耶稣就是那个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，且要跟我学的人。他说的那些话令人惊奇。还在旧约时期，他就与未重生的人合作，与没有神灵内住的人合作，与没有基督的灵之人合作，与没有基督思想的人合作。我的意思是，那些用他们所没有的成就了所成就的，真是令人惊讶。然而作为基督徒，对比他们，我们拥有很多，有时成就却更少。所以我想向你们展示神的做工系统，告诉你们其中的一些事情，看他们是如何运作的。马太福音16章12节，门徒这才领悟他所说的，不是叫他们提防饼的教，乃是叫他们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。前面经文说，门徒没理解耶稣所说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，以为是饼的教。13节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，就问他的门徒说，你说人子是谁？请再次注意人子这个词，他没说神子。当你看到他说自己是人子的时候，他强调的是自己的人性。当他称自己是神子时，他是在表明自己的神性。只有他想表明他是来拯救人类并为我们而死的意义上，他才提到他作为神子的一面。其他时间他都称自己为人子。当他称自己为人子时，他想表达的事实是，他跟我们一样，我们跟他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能说，我所做的你们也能做，而且能做更大的事。但在我到父那里去之前，你们还做不了更大的事。当时他的门徒已经在跟他做同样的事。他们已经在治病赶鬼，他们出去传道，他们做了一切该做的事。在福音书中唯一没有记载的是他们是否有让死人复活，其余的门徒们做到了跟他做的一样。认定自己人子的身份很重要，你马上就会明白。13节他问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门徒回答说，有人说是施洗者约翰，另有人说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中的一位。耶稣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。他说，我听到外人在说我什么，但是你们说我是谁？你们天天和我在一起，你们在我身边看着我，听过我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总是快人快语说错话，至少这次他说对了。16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耶稣回答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，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启示了你。西门，你有福了，因为没有人告诉你这些，你是在灵里明白的，所以你有福了。想想西门是怎么知道的，他可能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的，就是有这种想法，也许没什么关联。殊不知，这是神对你说话的方式。所以，你可以看看某些事，你觉得神告诉了你些什么，然后你照着去做，并做成功了。 后来你回过神来，看那是什么感觉，是什么，你怎么得到的。如果你能把它分离出来，你就能说我现在能分辨出神如何对我说话了。这不是他说话的唯一方式，但每当他这样说话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那是他，然后你就不用再猜测是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是神给自己的启示。你不用在这世上浪费时间，因为神的确告诉了你。耶稣刚对西门说了，你很有福，你从天父直接领受了启示。18节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有些团体说彼得是教会头号人物，神说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。你必须回去还原这场对话的语境。耶稣实际上用一块小石头来形容磐石，教会乃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启示的磐石上。这里的磐石是一个启示，启示耶稣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西门彼得因为得到了这个启示，他就作为一块小石头成为磐石的一部分。这很重要，因为当你接受这个启示中的知识时，它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你就不能再以其他方式生活。就像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的真理启示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不能离开它。我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干别的事，这对我是一个既成事实，是真理的启示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启示就成为了你的律，你必须这样生活，并据此安排你的生活，否则你就是不顺从。保罗说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启示不一定是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出现，你可以称之为知识，比如我与你们分享我得到的意象，这对你们来说是知识。你们决定这是否来自圣经，是不是真理。当你认可并决定要按真理生活行动，你就得到了这个真理的启示。你不用等待。我知道有人说你需要等待别人来激活，需要等待及时的话等，这是不对的。在圣经中从来没有任何一处神说你需要被激活。我们个人都要对圣经里的一些话负责，你有责任照着圣经的话生活。否则当你最后站在他面前时，你可以推脱说，我没有责任，你没有对我激活这些话。当你听到了真理的时候，你就要对真理负责。当你实践真理的时候，真理就会成为你的启示，成为你的律。但首先你必须接受它，顺服它，实践它，这样它就会成为启示。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，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，这就是我如何理解我所做的事情，以及我如何继续成长。我不是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止成长，我仍在成长，我仍在不断学习如何在每个领域像耶稣一样行走。一旦我看出自己哪方面走得不像他，我就会特意在那方面努力，使我的生命符合基督的形象。我不是一个人在做，圣灵在里面帮助我，他希望我磨成基督的样式，所以他不断帮助我，引领和指导我进入这些领域。注意经文后半节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要明白，只要有教会，地狱之门就无法战胜他。这并不是说地狱不会攻击他，教会可能会受到攻击，但地狱不会获胜，不会占上风，不会不断地赚得便宜。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，其实是地狱受到了教会的攻击，你明白吗？地狱之门不能抵挡教会的攻击，我们不用为掠夺地狱而进入地狱。耶稣已经做到了，他进去过阴间，得胜后出来了，现在他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。我们的任务是进入黑暗之中， 我们甚至可以称这个世界为第一层地狱，那不是最终的地狱，也不是最深的地狱，但这世界因其黑暗和欺骗就像地狱一样，你会看到正在越走越深，越来越黑暗。当你作为教会走进世界地狱，他会试图拦阻你，但教会有圣灵的力量踢开这些大门，并进去拯救人们。现在我们总是谈论进去营救人之类的，但我们必须记住经文说的，所有的受造物都在呻吟，等待着神众子的显现，好像从败坏的奴役得到释放。所以不只是人，即使是大地也在呻吟，等待着我们像神的儿子一样显现，像神的儿子一样行事。注意，不是像人的儿子一样行事，什么意思？你不再行事如同平常人，你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做神在那种情况下会去做的事。我不是说你就是神，而是说你像神一样行事。当你像神一样行事，你会说他要说的话，他会让你说的话成为现实。但别想歪了，别把自己当成神。回到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19节是在同一个背景，经文承上启下。基督徒有一个可怕的习惯，就是把某节经文单挑出来说事儿，生搬硬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里，而不是从上下文看整体内容。我们看第九节时，要明白18节说了什么。在那里，耶稣已经掌握了天国的钥匙，地狱的门不能胜过教会。19节，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。你们用这些钥匙做什么？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；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。仔细听好，我们的问题是不信任自己。当神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结果如此明确的应许时，我们却在想，但我不能信任自己，我可能会犯错，所以我理解不了这节经文。现在你必须明白，神信任你。诗篇说，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，这是神说的，所以大地是我们的。阿们。我们是神在地上的监督者，如果我们的心是正确的，我们就会通过神的灵在这个世界上统治和掌权，在地上执行神的旨意。人们会说，但如果我犯错了怎么办？或者如果我做错了怎么办？这意味着你的思想没有更新到基督的思想，所以仍然害怕自己会犯错。但你必须建立信心。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，有些人在应聘一份新工作或在一份工作中得到晋升后，会觉得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你一直在那里忐忑不安，思前想后，总是担心自己会做不好。但你的老板或提拔你的人知道你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，否则他们不会让你做这份工作。实际上，他们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。几乎每个人在认识在基督里你就是神的义之前，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小看自己。一旦你认识到自己在基督的所事，认识到神在你里面的事实，你就会改变自我形象。我以前有过这种说法，我说我走进今天的服事现场之前，有向神祷告，神告诉我今晚在场的所有人都会立即得到医治，只有一个人例外。此话一出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就是那个例外。从这一点可以自动看出人如何看待自己。听到这样的话，你不应该低头叹息，而是四处张望，看看谁是那个倒霉蛋。你肯定那不是自己，因为自己已经得到耶稣赎价所赎回的一切。 你会自然而然觉得理所当然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有了公义。你不会看自己比别人高，你会正确的思考。你明白，因为耶稣的死，因为他所受的鞭伤，每个人都得了医治，你已经得了医治。记得刚刚我们读过的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，医治从哪里开始？从我们开始。在他做事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做些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要谦卑、祷告、悔改，然后神垂听。神把诸天之上的钥匙不只给彼得，钥匙是给了教会，恢复本。我要把诸天之上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；凡你在地上释放的，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。和本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英王本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根据经文，捆绑和释放的工作从哪里开始？不是在天上，是从我们，从这里开始。无论你在地上捆绑什么，天上都会赞同你，并在天上也实行捆绑。有人对这节经文的翻译是为了适应他们自己的神学。他们说，无论你在地上捆绑什么，在天上都已经被捆绑。这是对经文的曲解。我理解也有一些真理在其中，但那不是这节经文要表达的意思。我总是强调要回到圣经的原文。事实是，如果你要在地上捆绑，那么作为信徒，神已经把信放在你里面，所以你会去捆绑该捆绑的东西。你赞同神对地上事物的评价，不是吗？你不会动不动就看看天上，说那是什么？你刚刚绑定了什么？好吧，我也在地上来捆绑。但这就是人们看待它的方式。大家常常提主导文，说那是主的祷告词，其实那不是主的祷告词，是门徒的祷告词。门徒要耶稣教他们如何祷告，耶稣说，你们这样祷告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意味着作为信徒，我们知道天上的事情是如何运行的，我们愿地上像天上一样。为了做到这点，他给了我们能力，这样我们就能在地上捆绑天上要捆绑的东西，在地上释放天上要释放的东西。神的旨意是如何实现的？我可以告诉你，疾病在天上是被捆绑的，疾病在天上是被禁止的。打比方说，如果你病死了，到了所谓的天堂门前，只是借用人们的说法，或不论大家叫什么的门前，当你跨进那扇门，疾病不能跟着你进去，疾病在天堂被禁止入内。天堂里没有疾病，没有拐杖，没有轮椅，没有担架，也没有氧气瓶，天堂里没有这些。即使是基督徒一生，他们在天堂也会感到无聊，因为他们的工作只限在地上。对于有些基督徒来说，天堂很乏味，因为天堂无病可医，无鬼可赶。所以，如果神让我们医治病人，赶出魔鬼，复活死人，我们就在这里做，而不是以后。神不是以后降圣灵给你能力，明白吗？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之后，你们就有能力做这些事了。无论我们要做什么，现在就要做，否则你会失去机会。万物皆有定时，什么时候做什么事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如果你现在不忙着医治病人，让病人复活，赶走魔鬼，当你到了天堂，你不会有这样的事做。你现在做了这些事，到那时你就有故事可讲，你不会站在那里只有听别人的见证。当别人问你有什么见证，你只有惭愧地说， 我能进来已经很勉强了。好吧，不算太坏，好过在外面哀哭切齿，但这不是你想达到的。你应该有鲜活的故事跟大家分享。我去过这里，做过那事。我个人有想去和使徒保罗谈谈，听听他的一些故事。我还要去看看史密斯、威格尔斯沃斯和约翰雷克这样的人。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？那将是一场盛宴，一个超级研讨会。耶稣说，我要给你天国的钥匙，地狱之门不能胜过你。这意味着当你去捆绑和释放，地狱无法阻止你，因为地狱的门不能胜过教会，教会有天国的钥匙。记住，教会不是大家所说的教会团体，教会是指人，是指每一个信徒。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，信入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信的人单数，他要做我做的事。一说他们，就是说一个整体。每一个独立的基督徒都要做耶稣所做的事，甚至更大的事。不要总是认为这必须是基督团体教会的事。神做事是有原则的，圣经是一本讲原则的书。如果这不是事实，那么我们读圣经也没有意义，因为我们不明确神希望我们怎样生活。神说你们要这样生活，但如果神不按原则行事，大家的生活就会变来变去。我们今天的教会里确实有这种情况。这个人说，这是神对我的旨意，那个人说，那不是神对我的旨意。好像神对每个人的旨意都不一样。世界上有80亿人口，神没有80亿个不同的旨意。实际上，神只有一个旨意，那就是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对齐耶稣基督的形象，对吗？不是每个人都会达到，但在基督里的信徒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。耶稣曾经说，被招的多，选上的少，这让人们感到犹豫不决。可能自己是被招的，却没被选上。换一个角度想想，如果你是被拣选的怎么办？如果你被拣选了，怀疑自己是否被招，就是在浪费时间。他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道毁坏的，那门宽，那路阔，进去的人也多。引道生命的，那门窄，那路狭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请注意，耶稣没有说走宽路的人是为了寻找生命，他说窄路才是通往生命之路。但很多人忽视了他说的另一层意思。他说有很多人其实在试图寻找生命之路，却找不到。注意，他们在尝试，不是普通人坐在那里，不思考历史，也不思考未来，每天无所事事，只是上班回家，坐在电视机前，以为这就是生活。这些人不是在寻找生命之路，但总会有些人在思考，我们怎样才能得救？我怎样才能获得生命？有些人试图寻找生命之路，却找不到。想想这一点，我们总是说只要祷告就好，但如果你之后的生活与你的祷告不一致，耶稣不会在意你的祷告。记得耶稣曾对犹太人说，主说，因为这百姓用口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虔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基督徒可以祷告，也可以说在寻找生命之路，但如果我们的心仍然远离神，单凭祷告并不会从神那里得到什么。看到其中的联系了吗？有一条通往生命的路要走。申命记28:1开始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使你超越地上的万民。这是必成，是圣经中最强烈的用语。必是一个五个字母的词，却是圣经中最强烈的字眼。是必，当圣经说必的时候，就是必， 没有如果或但是，无条件的绝对。神说这事必成，但注意这节经文中的若字，先有若才有必。如果我们做了什么，这些事就必会实现，反之相反。大家都同意这一点吗？在神的神学中，若是一个很小的词，但也是一个很大的词。神说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以下这一切的福必临到你，赶上你。你听到了吗？你不必追逐祝福，这一切福气必赶上你，但你必须先做到一些事。这些祝福降临在你们身上，是因为你们遵守了这件事。一定会有人说，你在读申命记，那些都是律法条文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拉比和法利赛人制定了613条律法、诫命之类的东西。但耶稣说，别纠结于这些繁文缛节。让我总结一下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申言者的总纲。所有的律法诫命，所有的细节，总结起来就是，你要全心、全魂、全力，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把十诫一并打包，就是爱神并爱人如己。你爱神，就不会妄称他的名，你会尊他的名为圣。你爱你的邻居，就不会贪恋邻居的财产，不会偷盗他们的物品。如果你爱神爱人，你就会遵守十诫。现在你不用努力遵守十诫，因为你由神而生，有神的灵，神的生命，你会自动活出十诫。你不必考虑那么多，当你爱神爱人，你就遵守了他的诫命。所有这些诫命都包含在这两条诫命中了，所有这些祝福都会降临到你身上，你不必追赶他们，你只需要专注于爱神和爱你的邻居。请记住，神按原则行事，他的原则没变，但他对待人的方式变了。现在，由于耶稣的宝血，你可以按照他想要的方式对待人类。在旧约之下，他必须以公义、公正、圣洁的神对待堕落之人的方式对待人类。他必须以某种方式对待人。但即便如此，他对人还是很好的。他给人有路，他说你若做这些事，他列出了一系列具体事项，比如献祭等等。所有这些都指向耶稣，都展示了耶稣的某些方面。现在我们有耶稣的牺牲，神仍然以同样的原则对人，他仍然憎恨罪，他仍然爱人。当你看到这一点，你明白神乃是按原则行事。他说，作为神的子民，你们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从他们邪恶的行径转回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他说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换句话说，他总是表示，看，我在和你一起工作，我在为你工作，我在通过你工作。神想让你明白，他是按原则运作的，否则箴言就是废话。如果神不按原则运作，甚至可以说，如果神不按法律运作，对我们来说，读箴言或者以箴言为我们的生活准则是没有用的，因为神仍然会随心所欲改变规则，对吗？他可以对我们任意妄为，但那不是他，不是他的工作原理。他说，这就是我要做的。当我们休息回来，我会直接带你们去那个地方，并告诉你如何应用到自己身上。我们在按部就班，我们在建立。一旦你看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程度，你一定会很兴奋。